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上涨了92点，收盘指数12763点，涨幅0.73%，成交金额2362亿元。而 OTC 的部分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0.29点，跌幅0.18%，收盘指数162.62点，那么成交金额486亿元。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台北股市昨天呢，顺着美股的大涨啊，然后呢亚洲股市的回弹，所以台北股市呢昨天其实也是上涨的。但今天凌晨呢，我们看到包括了台积电、联电、日月光的 ADR 都是下跌的。那么台积电跌了1.37%，日月光跌了1.16%，联电跌了3.41%。台北股市今天会有压力吗？
复兴早安，大家早安。最近其实美国股市整体来讲，在最近这几天应该算是涨跌互见。那只不过观察到，就是说在科技股相关的一个部分，似乎比较有一点点的卖压。
在台北股市，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台北股市的部分，我们认为说，在现阶段看起来就是在13000点之前的一个关前整理。对，好，那关前整理归整理，其实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其实目前看起来，在整个成交量的部分，并没有看到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到现在来讲都还是在2000亿以上的一个水准，所以其实我认为说，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定调为一个高档的整理，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换手跟轮动。只不过呢，在 OTC 的部分，刚才其实凤馨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说 OTC 其实现阶段我们观察到是有一点点人气的一个退潮。
对，
因为我们发现到在整个五日均量或者是十日均量的一个部分，他们都是持续的一个下滑，甚至在整个这一个它的这个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有一点点就是弯头向下的一个表现。所以整体来看，我认为说接下来的整个这个台北股市的部分，我认为说还是要回归到全指股是不是能够再带动往上去冲关13000点。那全指股的部分，其实如果说从最近的表现来看，我个人认为说这个电子股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力道不够力那么强。
它有上涨，但是力道不够。
对，力道不够，所以可能观察到就是接下来会不会由这个金融或者是传产的全职股，他们扮演这个冲关的一个角色。那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七月份的一个营收表现，让我非常的一个惊讶。我记得我们在上次有提到，就是说七月份营收创新高的一个表现上来讲，其实在非电子股的部分有往上去做一个增加。那更令我惊讶，其实就是在金融的一个部分，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像这个证券啊，这个也的确他们在七月份有些证券公司他交出蛮不错的成绩，但可是在金控股的部分，金控股这一次呢，在七月份营收交出创新高的有玉山金、有元大金、国票金、日盛金跟和库金。所以其实在
反而不是国泰富邦哦，因为国泰踩了一下雷这样子。
对，所以我想整体来看，其实如果说就整个电子、金融跟传产这三大类的全职股来看，事实上我个人认为金融它目前的全职股的一个表现上算是比较落后的。那像刚刚这一些所提到就是营收创新高的金控股的一个部分，例如说像元大金啊，还有国票、日盛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目前的一个股价都还低于净值。
这些很明显的其实都是以证券为主的金控嘛，国票不是，但是元大跟日盛很明显的是啊。
其实国票证它最近其实国票证也就是说它在最 在这一这 几年来其实他一直有在发展他们的一个证券相关的业务啊，证券相关业务。那至于说这个金控之外，其实有一些银行股，我们上次讲到是金城银嘛，对不 对？那除了金城银之外，像联发银、上海商银这些，基本上他在七月份的一个表现都还不错。
Okay.
哦，所以我想说，如果接下来我个人观察就是说，这个冲关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由这个非电子的一个全职股去带领去做冲关？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选项。
不过刚刚这些创新高的金融业者，不管是玉山、元大、日盛、国票、和库、金城银跟上海银，都比较是二线哦，都不是一线的全职最重的这些公司。因为你看像三商银的这个金控跟这个张银都没有纳进来嘛，
是，
然后都没有创新高，国泰富邦也都不在其中，
是，
所以反而是大型的这个其实是
我应该这样讲，虽然说他们没有创新高啦，其实但是如果说就他们在今年的一个这个整体表现来讲，你说像富邦金跟国泰金好了，他们在一到七月份的累计营收分别是成长 18.8% 跟 26%、
okay.
其实表现其实不算差哦，只不过说他在七月份这个月份他没有创新高而已。
OK
哦，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所以你觉得第一13000点的这一个高档震荡，电子股终究会有需要换手的时候，而金融股接棒的几率是存在的。那么由金融股接棒去冲，然后你觉得破13000点就是冲破13000点的机会在，然后由金融股带动。
看起来其实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到就是说，在金融股往上去做冲关的时候，这一些原本的主流股，例如说半导体IC 设计这部分，他们就不可以说出现就是虎头蛇尾的一个表现，不可以说出现拉金融出电子的情况。这个是我们在看盘当中会特别关注到的。那当然了，刚提到 OTC 的部分， OTC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除了生技之外，也有一些电子股是属于半导体相关的 IC 设计股，这些最近其实他们也是有稍微出现这种人气退潮的一个表现，
修正幅度比较大。
对，所以在接下来我个人认为对投资朋友的建议来讲，就是如果说你接下来的你的手中的一个持股，你发现到它可能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什么表现，甚至还有出现类似盘低盘跌的一个走势，那你可能就会去要去 double check 一下，说是不是它的筹码有出现松动。
所以我们这样子整体建议金融股可以考虑，然后呢半导体如果手上有持股的话呢，可以续报，对不对？
我认为先续报，但是我认为最近其实不需
要。
要
区分吧，区分半导体你是哪一个阶层的，或者是你是哪一类股，来决定你能不能续报。
对，因为如果说就基本面的来看的话，其实七月份营收表现最好的还是 IC 设计，所以理论上 IC 设计它不应该转弱，但如果说你手上的股票有看到它是利多不涨的话，你可能就要有一点点警觉心。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电子族群的部分来讲，其实最近发现到像整个零组件的这个部分也有起来，好，包括像是散热，包括像是一些 NB 相关的一个零组件，那这个其实也都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第三季跟第四季的传统旺季有关，也就是说它比较偏在应用端的下游端，它不再走例如说上游的晶圆代工或者 IC 设计这一类的，就是比较偏下游的。那这些原则上他们理论上就是在第三季或者第四季他们营收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我认为可以特别去做留意。
好，所以散热NB 零组件这一些，可是你这里面要挑选的话，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挑选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族群，它好像没有呈现一个极大的一个整体性嘛。
其实应该是说现在比较没有族群性，这个是没错。因为其实第一个是疫情的关系，那整个的需求没有说全面的一个起来，但是你可以观察到在最近一个月份的那个外资或三大法人他们去做买超的一个方向上，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确是有在布局，就是属于比较偏下游的。例如说宏基，最近一个月三大法人买超第一名是宏基，然后买超第二名是伟创，这两个很基本都是属于 NB 相关的 的一些这个个股，那还有包括像是广达，好，或者像是新兴电、台达电。哦，英业达，你可以发现他们都在布局，就是比较偏中下游的。那就零组件的部分，有像彩晶啦、啊，还有达啦、金相电啦、哦，新兴电这一类的，甚至说像瑞仪、美绿、华硕，都看到它都是比较偏中下游的。
嗯，
哦，对，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电子股的部分，如果说它还有要单钢往上去做冲关跟演出的话，其实可能会稍微转换一下他们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角色。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根据什么样子的指标然后来挑选？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了外资法人现在买超的不管是宏基啦、伟创啦、广达啦这一些、嗯、所以你是跟着外资法人，还是跟着投信法人，还是跟着自营商法人？
其实如果说从最近三大法人的一个表现来看，我认为说其实投信比较熄火啦，投信跟自营商稍微他们这个比较熄火，反倒是外资这边还是有在做买超，就像昨天外资还是有在买超60多亿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这些大型的全资股来讲，比较是属于跟着外资的脚步去走。
嗯，
好、哦，那比较注意到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是属于这种，如果说是投信在认养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些中小型股，例如说微信啦、啊，还有像是金电啦、啊，或者是说像金元啦、啊，哦，这一些锦硕经济这一些，那这些。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是八月中嘛，那就是说看看说他在八月底之前是不是还有持续加码，如果有的话，也许他们就会被列入就是他在这一季的一个季底的作战股。
嗯，所以这个可以观察。整体来说，你觉得 OTC 的技术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很有疑虑的、嗯、
是、
啊、然后呢，在上市公司的部分，你觉得它有机会借由换手然后来强攻？
嗯，
目前上市的部分没有败笔、嗯、就成交量量价的配合似乎没有败笔、
嗯、还 OK，
但 OTC 比较危险。
是的，
但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万一出现了我们就要小心注意了？
如果说在集中市场的部分，我刚刚提到，其实还是着重在一些大型全职股是不是能够稳盘、哦、那所
谓大型全职股就是，
例如说台积电这种、嗯、它是不是能够稳盘？因为台积电毕竟来讲，它现在是属于在历史的一个高价区、
嗯
哦、它能不能够稳住？这个其实对多头信心很重要。那么除了这个台积电之外，其实包括像是大力光或者联发科这些所谓的高价股的一个部分，这些也必须要以适时的一个扮演稳盘的一个角色。
嗯，
对，
所以台积电、大力光跟联发科，
对，
不能够在这一段期间过于弱势，
是
不是要他们非要涨不可吧？
嗯，他们已经涨过了，他们已经涨过，所以现在就是让他们好好的休息就好，
只要不要大跌就好了。
对对对，让其他比较落后的这个全资股，它有一些表现的空间。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嗯、等一下回来要不要谈一下你上个礼拜的神推荐？大同，
哦，那是运气，运气不错，
对对对，
蛮幸运的，
就变成这两天的讨论话题、哦、
是是是。
那么，不，这里面也就凸显出来，其实，在很多的事件当中，我们怎么去判断那一个买卖点，其实固然有运气的成分，但也有它很重要的判断。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众益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嗯，维泰好，我们还是讲一下好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判断的一些原则、哦、那么其实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个礼拜呢你就跟大家讲说其实是可以考虑大同了。
是，这个应该不要说神推荐，应该叫神分享、啊、我觉得我是站在一个分享的一个角度去说这个事情。
对，
因为我们就是在看这个股价的变化，或者这整个事情的一个发展。那当然，我个人比较主观的是说，其实对于大同这家公司，可能最坏的情况就是在这边。哦，也有点像是我们在讲政治的感觉，说哎，这个换人做做看。哦、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现在的市场风向球就是比较偏向于在市场派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想主管机关应该也有感受到，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站在很实物面来讲，你看到它的量价结构，你会发觉很有趣，意思是说它在一个全额交割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每天买卖股票都不需要先汇款， 先汇款才能够买股票，这其实
现金买哦，你不能隔天交割钱哦。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对很多投资人来讲，他会觉得哎麻烦，我干脆就不要买，我就买别的，反正1700多只股票我挑别只。可是你发现到他在全额交割的情况之下，竟然还能够在低档爆出9.1万张的成交量，你就知道一定有人捧着大笔现金真金白银下去买。那这些真金白银下去买的这些人，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只是为了短线，好，他应该是属于中长线的一个布局。好，所以我想说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研判之下，还有上次我们上礼拜我们提到，就是说种种的这些不利大众股价都是属于消息面，而不是属于基本面的一个影响。那通常我们过去的经验是说，只要是消息面影响的一个股价，之后其实股价都很容易还他一个公道，
就利空测试嘛。
对，所以说在刚好就碰到就是这个这个主管机关或经济部，然后他也这个也发布，就是说愿意他让他召开市场派的这个临时股东会。
对，
那这有点就是我刚刚说的有点运气。
OK，
对，
好，所以这里面的判断标准里头，其中一个是你就基本面来讲，你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然后再去看他的市值，你怎么估算来估算去，现在应该就是最糟就是如此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负债大于资产的公司，它终究还是一个资产大于负债的公司，对不对？好，赚不赚钱是其次，但是资产还是大于负债。
是，
第二个是就是低档，极低的低档出大量。
对，
它当全额交割股还出大量这件事情就特别引起你的关注。
对，
可是呢，科斯托兰尼我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写过，就是说如果说在低档的时候呢，就是所有人都灰心的不得了的时候突然爆大量，这个绝对是进场的买点。所以这一点其实等于在大同身上又做了一个印证，不是要大家现在去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判断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学会判断的方法一辈子受用，
是
比这样子一下子什么一只名牌如何一只名牌如何，那个其实都反而是不准的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几个判断的标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的就是说那么有没有哪一些类股是你觉得地雷有点深不要碰的？
好，如果就我目前来看，我会比较担心，其实还是在一些就是半这个电子股，然后它的本益比相对偏高的这一种。那其实这一波其实说真的啦，包括像有些 IC 设计，他们的本益比都已经拉高到30-40倍了，那这些的个股我个人就会比较担心一点点。所以我会第一个我会先从在整个本益比的角度是不是偏高来去做一个观察。那本益比这边来讲，其实我们看到如果说以这个IC 设计股里面来讲，我们看一下齁，包括我看一下 IC 设计里面有蛮，其实有一些个股啊，他们都在这一波上涨蛮多，例如说像联咏啊，或者是说像是之前的翼龙电，这些其实都是在之前有出现过往上去做一个走高的。那当然其他的我认为说都还是有，只不过就是现在可能法人的筹码还没有出现松动，所以这部分可能大家就是必须要稍微小心一点点。那另外来讲就是说可能接下来一些就是营收衰退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些的一个个股，可能在接下来也会有一些这个调整。好，那我想说其实在
你说你这个营收衰退是集中
在累计营收
是在 IC 设计里头的都有
整体的
所有的1700多档里头，
对整体的这个营收衰退里面，其实有一些的一个个股可能在前一波的一个反弹之后，这边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就是反弹结束后的买压，例如说我们看到像一些像观光族群啊，像是凤凰啦，或者是雄狮啊这一些的，我认为说这些的个股在之前的一波的一个跌升反弹，的确是有它的机会，可是在接下来又回到就是成实物面，就是它的一个财务数字的一个变化。对，
所以有在这个我们解封啊，就是彻底解封之后，有一些族群其实当初因为疫情的关系受伤很重，然后跌得很凶，
对，
然后也出现了反弹，
对，
但实际上面你看到它的成绩单，就算解封了之后，恐怕那个成绩单还是不好的，
因为 解封之后，其实他们有，其实他们都那个什么打折带打折嘛。
对。
然后现在又有人说，那三倍券的那个威力好像已经慢慢的降低，那是不是还要再推一次三倍券，一波一波来推？那当然，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啦。
中研院有一位那个教授呢，他评估说三倍券的对于 GDP 的那个影响只有0.08%，其实我算的也是只有0.06%而已。我自己算的啦，讲我曾经公开说过这样子，
是
其实就差不了太多这样。
对，嗯，所以我说这些就是可能就是短线上面他们这个股价会有所反应，但是在一些实质的这个营收或者获利表现上，可能没有当时想的这么好的这些个股，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失望性的卖压出来。那当然有
本益比过高，营收下降，
对对，
然后又看到他法人在卖。就不要留恋哈，
对，
这是
对、嗯、好。那如果说再想想看，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值得留意的？其实我们观察，不要说现在，应该是说未来的一年，
嗯，
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包括像是这个太阳能或者是储能相关的这个部分，应该会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跟趋势。
前两个礼拜又涨一波。
欸、对，尤其是现在前两个礼拜它涨的是属于比较低估的，例如说、嗯、茂迪啦、嗯哦、这些的就是、这个所谓太阳能的中下游的一个模组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个人认为说他们会涨其实也是有原因，就是说其实在最近我听到就是在产业界，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一年，包括像是储能相关的或者是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一块，他们其实又在有出现热度提升的一个情况、
嗯、
那毕竟我们看到在整个市场来讲，就是过去中国大陆那种削价竞争的那种情况已经慢慢慢慢的一个消失，甚至连台湾、嗯、你看嘛，以前很多太阳能的个股都已经整并再整并了，剩下没几间、
哦
哦、所以这个其实应该严格讲起来算是一个产业的循环的落底。
那有道理耶，
对，它是一个产业循环的落地，就是供需的调整之后，我们现在在落地的阶段、
嗯、
那未来如果说接下来，例如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台电一直都有在针对储能这一块去开了很多的标案，
非得如此啊。
对，
因为其实这些再生能源它最终它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能储能的话，风来了、这个太阳来了，有电，那他们没有风的时候，然后晚上的时候该怎么办？你不用储能，你没办法调节。
是，
嗯，
对，所以我说储能这件事情，其实不要说未来一年两年，其实未来可能五年十年，大家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
问题。所以你讲太阳能，不是讲那个最下游的那一些太阳能什么这个模组族群哦，你讲的不是。
他们会雨露均沾，都会沾到。
但是你比较偏中上游。
哎，就是说未来其实在这个储能相关的应用，其实还是会比较蓬勃的发展、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因为储能柜这个东西，我们认为说其实它的这个技术性其实还好，以台湾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厂商来讲其实都还好，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电池相关的个股，例如说什么新埔、哦、还有顺达啊，或者是统正啊，这一些的，我认为说他们接下来要跨足到储能这一块，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发展当中、哦、所以我觉得在，
我觉得我好久没有听到这几家公司了
因为他们其实在过去都是 focus 在3C 相关的嘛，好像包括 NB 啊等等的、嗯、那可能我觉得就我的观察，他们其实都默默的在想办法把这个触角延伸到就是电池相关的其他应用，包括像储能这一块、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中长线来讲，我会建议投资朋友可以去 monitor 这一块。但这个其实我们在年初我就稍微提过，只是、因为今年其实5G 的题材太夯、
嗯
哦、所以它就稍微被盖掉，但是它我们可以发现它确实一直有在成长。
好，嗯，今天有一些政治压力，就是嗯，在台湾海峡，然后中国大陆公告了这个军演，
嗯，
这个会不会对台股产生影响？
我认为会，尤其是在最近大家信心比较浮动的时候，这边确实会。那我第一个就是观察到，就新台币
，OK，
好不好、嗯？新台币会不会出现由升转变？还有外资的动态。
好，谢谢陈维泰。